好，启示录当中最先出现的七位审判大天使，那七位大天使在144,000人受印得到保护之后呢，负责将神的审判愤怒倾倒在地上啊。一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啊。这是启示录第8章第5节里面所讲的哈。我们来看这位七位审判天使在末世的时候，各自要对地上百姓施行那些惩罚。哈，他们每一位行审判之前都要吹号。啊，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狍子与火缠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毁了，一切青草也被烧了。狍子与火缠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呢，在耶稣基督打开七印的时候呢，七印有一些事情会发生哈。但是当天使吹号的时候，那么灾难就会发生，那这个灾难是比较大的哈，所以呢，那有些人就开始在定义，就是说，哦，那个灾难，这个天使吹号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哈，那也包括我们这个作者他也在讲说哈，那这个七位天使吹号呢，是在确定的144,000人啊，那他的见解就是，这144,000人是指的以色列支派啊。那当然，我的看法是跟他不一样哈。那我的看法就是，数字是灵异解释，而不是一个确实的数字啊。而且呢，不是以色列的支派啊，因为这个以色列的12个支派呢，它当中呢，这个约瑟支派、马拉西支派是重复的，那另外呢，没有看到这个以法莲，也没有看到但支派，所以这个不像是以色列支派，那当然我有我自己的解释，那我想我的解释比较灵异解经了，因为整个的启示录是意象，整个都是意象哈，所以你在一个意象的领域当中哈，我们的解释呢，你就是不能够像你查保罗书信那样子，一个字一个字查，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个字是什么意思？不是，因为启示录他给你看到的都是意象，那你要用一个意象的眼光来理解，来解释。那你包括这个地的三分之一啦，这个树的三分之一啦，这个三分之一，这个三分之一，这个三分之一，那你对于这个三分之一的理解是什么？那是真的，我们讲 literal 啊，实际上的三分之一吗？还是它指的是某一部分？那这个三分之一呢，是指它狍子与火缠着血丢在地上啊，但是被丢在地上的那一块的三分之一，或者是讲整个地球的三分之一，那就会很有意思了哈。所以在我们看的时候，也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哈。所以在这种意象解释方面呢，的确不是一个单一的答案啊，我们要有一个 open-minded 的对这些整个的意象的领受跟启示呢，你不能够有一个固定的看法。我劝大家啊，对于这些的解释呢，你是要真正的进入到与神的关系很好的时候，你再来去思想这个启示录，因为启示录，我再说，很郑重的告诉大家，启示录不是像我们研究 保罗书信一个字一个字查，它是以意象再来告诉我们有很多的奥秘，那这个奥秘不是用我们理解的三分之一是三分之一啊，我不认为是那种啊数字的三分之一。那不管怎么样呢，哦，他这边所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这个吹好之后，有这个袍子与火掺着血丢在这个地上。那我个人认为这是 local area， 这是一个比较啊地区性的，因为啊不可能全世界每个地方通通都遭受到这个血跟袍子、火跟袍子的掺着血这样子的啊这么多哈、啊，那这个很可能就是一个陨石啊，带着血，带着火。那到底这个血跟火，火可以理解，天火啊，可能就是陨石啊，经过大气层的时候，咻，然后它是会有火出来的。那血从哪里来？这个血可能就啊碰到一些鸟类啦，或者是怎么样哈，反正呢，那这样子的情况呢，就变成了这是一个记号。我要告诉大家的时候，我的理解这是一个记号，这是开始神审判。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基督徒在你预告第一号吹响的时候，你应该怎么祷告？你应该说，哎呀上帝啊，这些好可怕啊，我会不会在这里死掉啊？我想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在想这样子的事情，而是我们就说，主啊，我们等待你哈，耶稣快来了。在那个时候还是传福音的时刻，那个时候是拯救灵魂的时刻。在大家这么害怕的时候，青草也烧了，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地的三分之一。那个对于我们存活的人来讲，那是在大家非常惊慌失魄，魂魄都已经失去了，在那个时候传福音拯救人灵魂的时刻。第二位天使吹号就仿佛有火烧着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那我再说哈，我个人认为哈，这个是啊地区性的、区域性的 ，OK。但是呢，我们在这边要看到一件事情哈，啊，当这样子事情发生的时候，火烧的山啊，那这个作者呢，他是讲，他说第二位天使吹号，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一的海水变成血，有三分之一的海洋生物，诸如鱼、螃蟹、蛤蜊、龙虾、草虾、明虾等等都死了，那些海鲜爱好者有祸了，三分之一的船被毁，捕鱼业、海军军舰和山船等等都会损失惨重。那么火烧着的大山很可能指的陨石，那很可能这个陨石很大啊，所以像烧着的火山这样子掉下来啊，扔在海中，那么这个一定是世界大事啊，那一定会造成很可怕的影响啊。那所以啊，这个我还是认为是比较区域性的，但是这个区域性当然影响范围是蛮大的哈。所以我们啊，在这个时刻呢，你就发现到第一号、第二号，因为在七号里面所记载的这些所有这些灾难，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哈。虽然有很多人对看这个 启示录的，他是用一个历史的角度，他们认为这个所有这些灾难都已经发生了，这是所谓的这个历史说哈。但是呢我认为还没有。但我们讲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那真的是各家各派哦，五花八门哈。那好像各家都有他的看见哈。但我相信神呢，他就是要这个样子，他就是要让你呢大家都看了不太明白。那唯有真正的理解神心意的在这个地方，神是用七号这一些可怕的灾难，还包括未来七晚的灾难，他在唤醒那一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这是神最后的呼召，他用一个灾难来呼召。我记得当美国911的时候，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全美国所有的教堂在911攻击之后，大量的人涌进教堂里面，他们突然发现到，惊觉到生命的可贵。这里我想同样的，第一位天使吹号，第一位、第二位、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号。但我们要讲的哈，七号的天使吹号啊，很可能同时吹啊，它可以是同时吹啊。今天在欧洲吹，这个吹可能隔不到一天了，那下一个吹号都是在非洲。可以在全世界任何的地方，它也可以同时吹。所以我们对这个顺序来看，我们不要有一个固定的思想。OK， 也不是在固定的地方，就七号都在同一个地方。那现在想看看，也不太可能。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是神给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最后的警告。因为呢，你看到海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坏了三分之一，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他是在警告你，再不悔改，再不进入到神的家，你的下场会很惨，你赶快悔改吧。但是谁来告诉他这些消息？好消息，福音好消息，就是在灾难当中存活的我们。那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如果你去读启示录的话，包括我们待会会讲第五号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圣徒在，待会就知道了。我们看第五号的时候，好，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俊臣，众水的三分之一变成俊臣，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OK， 三分之一的江河、溪流、山涧、湖泊、泉源、井泉都被污染了，靠这些水源生活的各城市居民都中了菌尘的毒。出埃及记15:23记载，马拉这个地方的苦水苦不能喝，摩西将耶和华指示的树丢在水里面，水就甜了，而让以色列百姓喝了之后也不会中毒。菌尘的意思就是苦，启示录的菌尘以出埃及记的苦水喝了都会致人于死地。所以那么第三个号吹的时候是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落下来。所以你从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很可能都是太空陨石掉下来， 每个人都是同时发生，所以我也相信啊，这些灾难呢，很快，很快速啊。好，另外啊，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好，现在呢？我们看到哈，你看到从第一号开始是地竖清草被审判。第二个就是海中的活物，海还有人的这个物品被审判。第三位呢是江河重水变苦，这是水的审判。那么第四呢是。星辰，月亮星辰的审判，三分之一星辰三分之一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我又看到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它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哈。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遍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但是这可怕似乎摸得着的黑暗之后，有一位天使从天上飞下来，口里高声警告，接着吹号的三位天使要把更大的灾祸带到地上。所以我想，一二三四啊，日月星辰。要被击倒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就非常的啊，如果前面这几号还没有引起人的恐慌注意的话，那么第四号一定引起恐慌，因为你看到哦，本来那个明亮的月亮怎么剩三分之二啊？太阳也三分之二，所以这个景象。到底在天文上面是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真的不晓得，很难去想象但是呢，有人呢，他就做了一些的假设就假设有一个星球飘过来就到我们地球附近那么挡到了太阳。OK，所以呢，很多地方可能就看不见了。那个跟地球呢，很可能会有一些磁场、立场上面的一些互动，那这个互动很可能呢，改变了月亮的轨道，改变了这个绕日头的轨道。那么地球呢也跟着会改变但这个改变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问题星球上面我们人水等等这一些所以不是一个很容易生活的地方但是天使说接下来那三号更厉害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主啊，为了选民的缘故，请你减少这个灾难的时刻那我们再来看第五号。我们为什么说第五号的时候，我们的人基督徒还在你看第五位天使。这位天使一吹号，有一颗星从天上坠落。你看，这都跟我觉得可能跟那个陨石坠落星球接近靠近，可能都有关系。但你说这些星从天上坠落，你要记得在地球跟火星之间有一个段这个陨石带，那里面有非常多的陨石，随时会飘向地球，所以有一个假说，就是说，当有一个 星体这样靠近地球的时候，因为呢，靠近了那个有一个陨石带哈，在地球跟火星之间，那个陨石带呢，他们很乖啊，他们也是因为火星跟地球的这个引力呢，曾经这里面可能也有一颗小的卫星哦，它爆炸了之后呢，就散在那一个。这个陨石带上面哈，他们很乖，就在那个空中那边。但是当如果有一个星球过来，好，那个引力呢平衡改变之后呢，那一些陨石很可能就会乱飞。它这个乱飞的时候，猜猜看它飞向哪里？它可能会飞向地球。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地球整个星座啊，我们这个太阳星座的护理者啊，也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啊。那天地的维护者是耶稣基督的命令，用他命令的权能托住万有，对，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但是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他可能就让一个星球这样跑来，打坏了这个土星地球之间的这个引力跟太阳之间的，所以这个发生的变化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我们在这种灾难的学说里面呢，他们就说这个叫做 X 行星跑来。那我在想。这么多的星从天上作为坠落前面看到你第二号、第三号的时候，都有这些星星，像烧着的火山陨石坠落了。第五号也是一样，一颗星，这颗星那就更大，这不是陨石了。这颗星可能是来自一个天使或一个人，他得到开启无底坑的钥匙。冒出来的烟柱如同原子弹爆炸以后形成的蕈状云。好，那么他就认为这颗星应该是一个天使，跑到地上来，要把地上笼罩在黑暗当中。更惨的是，烟柱有蝗虫飞出来，这些蝗虫兼有毒蝎蛰人的能力，叫人受伤5个月。这些鬼魔似的胡。活物它们不像动物或者是昆虫，而是像鬼魔那般的害怕可怕。唯一不能伤害的就是神的百姓，那些额头上有印记的人。那这就是我说你在第五行的时候，圣经上为什么他要说这些像？蝗虫就毒蝎蛰人的东西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啊。有人说那可能就是现在 AI 的，好多这种 AI 的东西像这个大昆虫一样。那请记得他讲说，他不能伤害神的百姓。那些额头上有印记的人，那这个时候就会引发很多人的讨论他们说：“哎呀，因为你知道144,000人他的额头上印记那个是天使印在12支派的人头上的啦，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外邦教会应该是被提到空中啦，对，就是所谓的灾前被提派，他们很喜欢讲这样子的事情。”那。但是这是一个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哎呀，那个留在地上一起受痛苦的人这是犹太人跟世界上其他的非基督徒犹太人是需要经过这么悲惨的才到最后才会被以色列全家得救嘛，对，那这个是他们的说法，但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不认为这个启示录第七章、14章里面所讲的144,000人是单单指以色列的，应该是 创世以来到现在的所有忠心跟随主的人，144,000不是一个数字，是一个数字的代表，是一个完整数目的代表。因为这个数目就是保罗所讲的外邦人的数目满了。那这个数目是什么？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这144,000人所代表的意义，就看你是认为是以色列人，还是全世界，包括以色列人。所以对以色列支派的解释，我是比较灵异解释，但是因为我的这个原因啊，是因为启示录本身就是一个意象。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实际的数目，实际的数字代表的意义。好，那么我想啊，我们要知道啊，我就认为神的百姓那个时候第五行的时候还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还存留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好好的传福音啊。好，我想我们今天呢，我就讲到第五号，那我们下个礼拜就可以把它讲完。好，感谢主，我们做个祷告。接着我们相信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会经历大灾难。我们经历大灾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为主做最后灵魂的收割。因此主，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好，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不惊慌，也更不会随着那些的人害怕。我们所关切的是哪些人还没信耶稣的，他们等待着我们将福音传给他们，要让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盼望，而是不害怕。我们感恩，求你祝福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学院的同学们。谢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阿们。好，我们进入第二步哈，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用方言祷告哈。哈巴拉格格巴拉格西格拉巴拉格西，修拉巴拉格格格巴拉格加巴拉格西格拉巴拉格西格巴拉格巴拉格西格巴拉格西格巴拉格加巴拉格西，哈拉格里卡巴拉格西格巴拉格西格巴拉格巴拉格格巴拉格西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西格巴拉格巴拉格，安巴拉格里巴拉格西格巴拉格西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西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西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格巴拉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灵的火焚烧炼净，哈利路亚，焚烧炼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你高牧我们，带领我们，哈利路亚，谢谢主的带领，高牧我们每一位，感恩，谢谢主。你祝福带领，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圣灵的火再度浇灌下来，浇灌下来！谢谢耶稣。 谢谢主，在你带领我们赐下启示，赐下你的恩典，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继续进入到马可福音读经哈，我们读一段，你读圣经看一下哈。我们今天读马可第六章，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哈利路亚！你知道，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就把神的话想象，要真正的好像走进去，你成为一个上帝的门徒之一你跑到里面去。经文里面去，你好像就做了一个实际的见证人，你去看好像就在耶稣旁边看耶稣行神迹，一并赶过。那我们需要这个样子因为呢，圣经上呢，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他讲一个事情，我相信呢，你一定要清楚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六节，他这里说哈，人若说他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我再读一次哈，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读圣经看一下，我还是好像呢，我就到耶稣的心灵里面了，我以耶稣的角度来看耶稣所行的事情。因为使徒约翰他说，你真的是住在他里面吗？你既然是住在他里面，你就知道要照着耶稣所行的去行。那好，那我们今天在读福音书那你跟我，你要想象啊，你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你是耶稣基督的肢体。你我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你要照着耶稣基督所行的去行。那么读圣经看一下，就是跟着耶稣基督的脚踪，他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他行什么他走什么路，你我就走什么样子的路，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今天又会有很多不同神学看法，我的神学看法很简单，读圣经看一下，照着耶稣所行的去行。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七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那个权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 exousia， 就是嘴巴出来的 exousia， 发命令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哪里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说， 对他们做见证啊，意思就是说弃绝你啊，不跟你来往啊。门徒出去传道，叫人悔改，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治好了他们。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些啊，有一些犹太人的背景，你跟我必须要知道。那第一个啊，耶稣差遣两个两个出去，十二个门徒。犹太人规定，你要当拉比，你至少要有十个人，连你十个人，才能一起讨论圣经，你才能当拉比。有耶稣啊，有十二个。那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被差遣出去的时候，也一个人是很危险。要么不就是你全家都去，要么你要有一个同伴。了解了，这是一个宣教的原则。再来，耶稣说，你们不要带食物，不要带口袋、腰带，也不要带钱。那么这个就是犹太人的一个背景，因为耶稣基督呢，他差遣他的十二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去哪里呢？是去犹太人住的地方。他差他们出去的时候，是在以加百农为中心的，就差他们出去。他们没有差他们去外邦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呢，犹太人他们有接待外地犹太人的习惯。哎，你看到他从摩西五经那个时候就开始啊，但是同样是以色列人啊，十二个族里面的，你要是到外地去，你的同胞他自然会接待你，而是他们骨子里面老祖宗留下来的习俗传统。哎，他说呢，你不要带钱。你没有食物，口袋什么都没有，因为什么？因为当地的人，当地的犹太人自然会接待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哈，所以啊，你不需要为啊钱呐、啊，你不需要为这个衣服啊这些去忧心烦恼。因为他们当时的习惯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外邦人啊，一个不明白传统这个犹太传统的人读了这里以后呢，那你就傻眼了。我们去传福音啊，两个两个到不同的村庄啊，我们钱也不带，口袋也不带，食物也不准备，什么都不准备就去。那人家不理我们，那怎么办？所以你不要担心，这是犹太人的习俗。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先要有这样子的知识，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犹太背景在那个地方。那么无论进了何处，进了什么人家里，就住在那里，好，直到离开为止，你不要随便到处乱跑。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原则啊，就是这一家人愿意接待你呢，你就住在他那个地方。那如果都不接待你的话，那么你就在他们面前咄咄逞土啊，是吧？那这就是福音跟你们没有关系哈，所以那个城市就要受到审判。当然了，这个。好像没有啊，一定有人接待。那好，那么耶稣基督 差遣十二门徒来的时候，你就想象了耶稣来，他差遣他的两个门徒出去，给他们权柄，叫做医的能力哈，exousia，一个人就是讲话，所以呢，赶出制服污鬼那13节讲到就赶出许多的鬼啊，那意思就是说，当你这个权柄要发命令的时候，鬼出去，他就出去了。那这个问题就是说，今天你的权柄在不在问题？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能力。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次，讲方言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你会讲方言是能力的问题。方言就像一个能力的开关，你一开了，方言一讲了，你的能力就来了。所以当你发话的时候，在主里面发话的时候，你是需要有这么一点圣灵的能力，因为你的圣灵的能力是带着圣灵的权柄的。这个能力发出去的时候，鬼都害怕了。所以感谢主，哎，我们在思想这一段的时候，两个门徒出去，好像耶稣差遣他们，好像耶稣说权柄给你了，可以制服污鬼，然后他们就去了。他们赶了很多的鬼，用油抹治好了很多的病人，他们也传福音啊，感谢赞美主，这就是耶稣基督早年差遣十二门徒他们去做的事情。但我想，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要先想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好，神今天也要差遣你。我用一个角色代替。如果今天假设我们看这段经文呢，你是耶稣的角度，你就猜他们两个出去，然后耶稣说：“我给你们权柄。”那这个耶稣给的权柄，可能就是吩咐说：“我把这个权柄加给你们。”那门徒听到了，那就是凭信心领受了。可能不会像刘牧师这个样子。刘牧师会抓着你，逼着你，把你踢到台上去操练。其实这个操练就是给你权柄啊。给你能力啊！你在那上面，你只能依靠上帝啊！你就开始说话、翻译、服侍啊！其实那是一个登高的这个传递的一种能力的传递，是吩咐你们，你们有能力，你们可以去服侍。这个是从耶稣的角度去吩咐他们，然后他们就去做。再来，你可以考虑，假设你就是门徒，你被耶稣差遣，耶稣可能按手在你的头上，刘牧师也会按手在你头上，按在你的手上，说你去服侍，两个出去。医病赶鬼传道传福音，你就想主啊，差遣我们每一个人，差遣我们去传福音、医病、赶鬼。要想象你跪在耶稣的面前，耶稣的手放在你的头上，他说：“亲爱的，我差遣你。”传福音、医病、赶鬼、制服所有的恶鬼，不要害怕， 他的手搭在你的头上。这就是我要你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看一下这个经文当中，你要去想耶稣的手拆开两个两个的出去。基督教永远都是你在这边学习完了之后拆派出去，从来没有人，也不应该像彼得说："哎，我们在这里多好，我们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摩西啊。"耶稣说："差你们出去。"所以，要点来，福音是动态的。不是死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奉差遣去走上帝要我们走的路。我们有幸在一段时间在同一间教会，在同一个我才学院里面学习，但你要被差遣出去。这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做了祷告，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所讲的，愿我们能够得到劝勉、安慰、造就，让我们被耶稣基督差遣去做他要我们做的工。谢谢耶稣，膏抹我们每一位。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